记得多少关于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圣经章节？我想考一考大家，你们现在脑子里面能想到的关于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圣经章节，大家记得的有多少？反正跟耶稣基督有关的啊，举手，越早举手呢越早交战不举手我就点名了。 Albert 潘，
应该是在路加那个福音二章，
就一片空白跟只要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系的，你能想得到，不要说是完整的圣经了，某一个事件或者说是某一个具体的这个名词，比如说你可以讲到说以马内利跟耶稣基督降生有关，对吧？因为说你要给他起名叫什么，你要给他起名叫，他的名要叫做以马内利，那这个跟耶稣基督降生是有关系的。你也可以讲到说黄金、乳香、墨药，有很多人，我们去看很多画的时候会看见说有三个博士然后来去寻找耶稣，然后说他们带了黄金、乳香、墨药。大家注意哈，这个黄金、乳香、墨药是圣经里面明明白白记载着，但是呢博士呢是不是三个呢，圣经里面没有说过啊，从来没有这样说过。那圣经里面只是说有几个博士从什么，从东方来。这三个是怎么推算出来的呢？是从黄金、乳香、墨药上去推算出来的啊。所以大家要有时候看圣经要注意哈，比如说耶稣说耶稣这个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左边有一个强盗，右边有一个强盗，到底哪一个强盗是好的，哪一个强盗是不好的呢？有很多人说右边的强盗是好的，左边的强盗是不好的，但圣经里面没有这样说过，所以大家读圣经的时候要注意。好，继续，跟耶稣基督有关的 David。 过圣诞节，过圣诞节跟耶稣基督有关系。我看大家很多人在拼命翻圣经啊。 Albert
刚刚我想到要讲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好啊，这个是天使说的，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还有没有呢？ YC 大哥，啊，说什么？
记不得了。
记不得了。张红呢？你也记不得。讲得到的，比如说我们上次说到的那个马槽，你也可以，也可以讲说，耶稣生下来不久，马上就要逃难到逃难到埃及去。那大家其实心里都知道，只要我说一下，大家都明白。但是在讲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圣经。那大家都知道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来寻找到耶稣的，能够见到耶稣的人其实并不多啊。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客满无烦的时候，讲到说，其实很多人他们并不是不知道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有些人是上帝不让他寻见，有一些人是他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去寻找的这个意愿跟这个愿望啊。希律是上帝不让他去寻见，因为希律要寻找耶稣基督的目的不是要去拜耶稣基督，不是要去向这位耶稣基督降服，而是要去杀这位耶稣基督，所以上帝没有让希律去寻找到这位耶稣基督。文士跟法利赛人跟祭司长们，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寻求的这个意愿。那谁寻到了耶稣，谁见到了耶稣呢？圣经里面说，那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受那个新的引导，然后他们在伯利恒的这个马棚里面见到了耶稣基督，也献上了自己千里迢迢带过来的这个礼物。那另外一群人是谁呢？是一群在旷野里面 牧羊的这个牧羊人。说在那一个晚上呢，有天使向这群牧羊人显现，讲了这么样的一段话，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说，我报给你们什么样的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而且说这个信息是关乎谁，是关乎万民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先知天使向牧羊人报信的时候说，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上个星期 YC 大哥在讲诗歌分享的时候曾经讲到一句话，说这个加薪对于他来说是什么，是好消息，对于古意斯来说也是好消息，但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是好消息，对不对？白斯大哥你是这样说的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消息它的受用的这个范围是很有限的，对于 Emily 来说也是好消息，对不对啊？你们可以去有更好的物质的这个生活啊，去买自己可能平常舍不得买的这个东西，或者说你手有能力可以去做很多你平常可能想要做但是又做不到的这个事情。神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恩赐，赚取钱财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恩赐，也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智慧，怎么样去运用，怎么样用在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上，也需要神给我们有更大的这个智慧。所以这是一个加薪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可对于这其他人来说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罗长老的女儿上个星期生了一个，就这个星期啊，顺产啊，生下来一个千金。那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于我们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好消息。罗长老交友范围很广哈，这个，所以他昨天晚上在我家查经的时候说，哦，这个很多人跟我说这个恭喜恭喜哈，包括从非洲来的，也包括说从大陆来的，包括从香港来的，从台湾来的。但是这个好消息的范围是在什么？是在他所认识的这群人当中，他们收到这个消息了，然后说，哦，这是一个好消息，我们来恭喜你。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没有任何的感动。你今天走在大街上，我们现在走在大街上，我们随便抓住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啊，我们教会罗长老生小孩了他会告诉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你跟我有什么关系，菲利是谁我都不知道，他生个小孩跟我就更没有没有关系，这个消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根本也就不能够叫做是好消息啊。那可是天使在当时去宣告的时候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消息是世上所有人的好消息。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消息是可以与这个信息可以相提并论的。当美国政府去宣布一个好消息的时候，可能对于所有美国境内的人们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美国境外的人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坏消息。当一个公司宣告说，哎，我们今天收购了另外一家公司，这个公司里的人在那里庆祝的时候，可能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被收购的那家公司很多员工来说，他们知道说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紧接着并购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裁员，有人事精简，因为有很多 这个相同的这个部门呢，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我们要裁掉一部分的啊，一大部分的这个人。可是天使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们希望说，推满我们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在圣诞节的时候，可以把我们的焦点重新再回到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去这不是一个应该被满脑子被礼物所充满的一个季节，也不是一个满脑子被购物充满的一个季节。其实这是一个让我们去怀念，让我们去回想耶稣基督为我们降生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所以我们需要还圣诞节的本来面目，我们也需要让这个圣诞节过得在神里面真的有意义，能够真的有价值。那我们今天读到路加福音第四章，那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耶稣就告诉所有的人说，他来到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也正是因为他来到这世界上带着这样的目的而来，所以他的降生才成为我们所有人的好消息。圣经是这样说的，圣经说，耶稣说，主的灵在我的身上，因为他用高高我这个圣经有打错哈，我回到这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上能够带给我们的很丰富，他能够告诉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那些贫穷的人，能够叫那些被掳的得释放，能够叫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能够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所以第一，大喜的信息是因为耶稣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这里有一个问题，好像耶稣传福音的对象是有限制的，因为耶稣说，神的灵，神用他的灵来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这句话里面是有另外一个潜台词在的，那就是说，有福音给贫穷的人，那有没有福音给不贫穷的人？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不贫穷的人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稣说，你就说传福音给贫穷的，难道有钱的人就不需要福音了吗？
这指的是
有需要的人，
灵里面有所需要的
人。有需要的人，贫穷的人就是有需要的人啊。啊，心灵上觉得自己贫穷的人，而不是说物质上觉得自己贫穷的人，是吗？啊，我还是那个点头了，说是。有没有人有不同意见？有没有人有不同的意见？浩，你有什么想法没有？啊，那为什么心里觉得贫穷的人就有福音传给他们呢？我心里觉得不贫穷，福音就不传给我了。
你就不会接受。
那跟这段话最接近的一节圣经是哪一句呢？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什么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圣经里面去翻译这个虚心的时候，这个虚心原来的意思就是你自己认为自己心里贫穷的人有福了。
你觉得自己有需要的人，你觉得自己缺乏的人，你觉得自己不完美的人，你觉得自己不够的人，也有福了，因为天国会是他们。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世界上有一个道理说，当一个人他觉得自己很不完美的时候，他在一天一天变得完美。当一个人他认为自己很完美的时候，他其实一点都什么，一点都不完美。一个人觉得自己很骄傲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蛮谦卑的一个人。当某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谦虚的时候，其实恰恰证明他是一个蛮骄傲的人。那圣经里面说，耶稣说我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是因为这个，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那些自己内心里面觉得不需要的人，他们并不愿意去接纳耶稣。我们在耶稣33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在不断的发生，那就当耶稣进到人群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一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那些看似没有文化，看似没有没有受过高等的教育，但是当他们有一颗虚怀若谷的心，他们愿意去听，他们愿意去接受的时候，他们就愿意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但是谁不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呢？是那些自己认为说我很懂，我很明白，我很知道，我不需要他跟我所想象的那位耶稣基督并不符合的时候，这些人不是选择去接受耶稣基督，而是去选择拒绝耶稣基督。我们在下一个星期的这个圣诞节的音乐崇拜里面，我们是有一个主题的，这个主题叫做求主住我心中。那我们也会有一首特别的诗歌，那这首诗歌的名字叫做一件礼物，我们的诗班会领着大家一同来唱的。这首诗歌写得很简单，他说有一件礼物你收到没有，马槽的婴孩是为你而来，这一件礼物心门外等候，是为了你准备，别人不能收。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那这个礼物你又怎么能够得到？礼物很好，今天双手奉给你，拿在你的面前，如果你不要，那怎么可能会成为你的礼物？怎么可能会成为你生命的祝福？怎么可能这位耶稣基督能够进到你的里面来，来成为你的主，来成为你的王？耶稣说他来是要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不是说耶稣去划一条界限告诉人说，哎，你们有钱人你们就不要去奢望，你们也不要去想了，年薪多少以上的不符合这个资格啊，你们就不要去奢望有福音传给你们。耶稣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有一颗谦卑的心，我们要明白我们是有需要的人，我们是需要神的救恩，我们是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是需要神的怜悯，是需要神的赦免的一群人。耶稣基督为你我而来，他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礼物，也是上帝所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礼物。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反应，让我们愿意去接受，愿意让这位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先去听一听这一件礼物。 让我们下次在唱的时候也许更能够来打动我们的心。第二，耶稣来是要做什么？他给我们带来的第二个好消息是，他告诉我们说他来是要叫被掳的释放。什么叫被掳的？被掳的是蛮文绉绉的一个说法，哦，掳掠，掳掠来掳掠去，或者说你这个从你成为这个亡国奴，你被掳到某一个这个地方去那叫被掳。那如果翻译成，如果用最浅显的话来讲，被掳的就是被抓走的就被抓走的。我们在座的是被抓走的吗？然后我们点头说是。为什么？我们被什么抓走了？你被老婆抓走了。
被老婆抓。
他的心被这个 Rita， 你的心被 Rita 抓走了啊。OK。他的心也被你抓走了。
他自己跑来。
我们是不是被掳的？张宏说是。被什么掳走了呢？被罪掳走了。那被罪掳走是什么滋味呢？
没有自由。
没有自由。我看你挺自由的。没有自由。怎么个没有自由法呢？想做的不能做，不想做的偏偏要去做。丽珍有什么想法吗？他说他挺不自由的，他蛮不自由的。我们看他蛮自由，但他说自己蛮不自由的。想做的不去做，不想做的偏偏去做。也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你觉得呢？想做什么？那不能，那这是人家 privacy 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呢？你觉得我们是自由的还是被掳的？只要讲到私心杂念，其实就是不好的。这词本身就是贬义词来着的。私欲。OK， 私欲。就是你是觉得说，很多东西你知道对错，或者说你知道，打比方来说，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知道说我不应该生气。教育呢，要好好教育啊，不能够棍棒教育，对吧？或者说你不能够很凶，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我也会啊。但是问题是说，脾气上来的时候呢，你就什么就控制不住，吼过以后呢，又什么又后悔啊，又觉得说这事情做的没有意义啊，做的也什么做的也不好，然后又告诉自己说我下次不做了。对不对？可是呢，可是下次该干嘛还是干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克制不住啊，因为克制不住。那或者说，我觉得说，可能我是一个蛮会嫉妒的一个人。那我看到别人好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不舒服。那我知道这样不对。可是问题是说，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是会什么？还是会嫉妒。那可能我是一个蛮贪心的一个人啊，或者说我是一个蛮物质的一个人。那我知道说，做人活着不能够那么物质，我们需要去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追求。包括我到教会里面来，也知道说，我们活着不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可是问题是说，当我没有的时候，我还是会有很强烈的愿望，我还是会有贪。那不是说我想，而是说我想到一个地步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贪，就变成想要用
各种各样的手段能够得到我所要得到的这个东西，包括用欺骗啊，包括用一些不正当的一些手法，那甚至我可以说我可以不择手段，我只要让我得到就好了啊。那这个是我们内在的这个东西，我知道不对，我也知道不好，可是呢我还是会想要去拿，我还是会想要去做。
我印象当中很深刻，我自己发生在自己小时候的一件事情。我那时候我父母亲大概一个星期给我的零用钱大概是反正不超过1块钱，我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不超过1块钱，那其实已经蛮不错了，因为那个时候这一个馒头才5分钱啊，如果说1块钱的话可以买蛮多的这个东西。我呢一般情况下呢拿到钱之后呢，或者拿到压岁钱之后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新华书店去买书。所以我小的时候我自己买很多的书，那我自己的书，不是说我看我父亲的书。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口袋里面有钱啊，我那时候存大概存了2块多钱2块多钱。然后呢有一天啊，我在这个教室里面，那个时候是有每天打扫卫生呢，是4个人来做这个值日生，每个人要去扫一排的这个位置，要擦桌子，然后把凳子拿到这个桌子上，然后呢还要这个把这个黑板要把它给擦掉，要把垃圾给倒了，这是我们4个值日生的这个任务。所以我们那天我是值日生，我们4个人就分了要扫4排的这个座位，就大家边扫呢边讲话，边扫呢边讲话。结果呢，我在扫的时候呢，就看见地上有一张钱，有一张钱。你们可以去猜一猜，我看到这一张钱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啊？什么？我还没捡呢，瑞塔老师，我还没捡呢。第一个动作是什么？看看旁边。你们都是捡钱老手。然后我说看看旁边有没有人。你更老道。Albert 讲对了。你那时候去看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先踩了再说，你知道吗？踩住了那就是你的。 所以我就踩了
以后呢，就想起我父母讲的话。因为我父母就讲说，这个大道理他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教我了啊，无论是圣经里的，无论是这个古人讲的，那所以脑子里面有很深的一个概念，所谓的君子爱财呢，取之有道啊，这个概念是根深蒂固一直都在的。可是这脚底下踩的钱呢，这个滋味也是蛮好的啊。因为不用再去存了，你就可以去想说，哎，我可以去买我平常可能舍不得买的这个东西。所以当时心里面就蹦蹦蹦跳，就想说，哎呀，这个现在踩住了以后呢，就开始要四围看了，看看有没有人了，要看大家不关注你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去捡了。不然你这个先看人家就说，哎，你干嘛，一看呢你就露馅了，所以先踩。大家注意啊，这是标准的这个动作，踩住了想要拿，很矛盾，很挣扎。第一，掉在地上无主的啊，你根本不知道这个是谁的，那你就算拿了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在我当时的这想法里面，就觉得说我没有什么这个了不起的。可是后来想想呢，心里面想想呢，又觉得说你不知道这钱是谁的，因为家里这个班级里面每一个人的这个经济的状况不一样，那也知道说有些同学这个日子过得是苦哈哈的，那可能这个每天买早点的这个钱也可能也是人家买早点的这个钱，心里面就一直在那里挣扎，一直在那里这个斗争啊，斗争。我很感谢上帝，上帝特别保守我，没让我犯错误。但这个不犯错误不是我自己不犯错误，而是旁边来了一个人说，哎，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他说你站在这里干什么？你站在那里干什么？我就不能不动啊，我不能够扫地这样扫嘛，对不对？你总要走。那我就想说算了，我走了。走了呢，如果说你要看见的呢，我跟你一起看见，我们一起交给老师，这事情就过去，就算了。那结果我一走呢，他就看见说，哎，地上有张钱。我说哦，这样啊。他说那我们一起明天交给老师。但是我那个时候内心里面的挣扎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是我小时候。好，我到了美国，我18岁开始做传道人。我2008年到美国，我已经30出头了。有一次我买了一辆二手车，是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这个他卖给我的。他说我这辆车呢拿去估价估过了，车况是很好，我自己开的。他说那边说11000要收这辆车，他说我就11000卖给你。他说你要不要？我那时正好缺一辆车。我说好，没有问题。我说那就你就卖给我吧。所以呢就讲好的这价钱是11000然后呢就把车子就他就把那个车主证就给我了。然后他给我一个建议，他说哦，他说你不要去 DMV 排队了，他说在 LA 他说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华人办的一个机构，也是可以做这个 title 的这个转换的，然后你就到那边，你不用排队，你马上就可以这个过户。他跟我这样讲，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就要了地址，我就去了。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title 给他，我说这个车要过户要过户到我的名下。然后他说你这个价钱这里没有写那我说哦，我说我要我又提笔就要写了。然后他就说，哦，他说你这车是哪一年的？我说是2007年的。他说你要写多少？我说我说11000啊。他说你干嘛写11000啊？他说你干嘛写11000？我想说，哎，那不写11000，我写多少？他说你写2000就好了。我说为什么呢？他说这里面有一个税的一个问题。税的一个问题，他说你只要写2000，你交的税就比你写11000交的税要好啊。那如果说你是很好的朋友，你就写这个 gift 就好了。他说你跟这个税就不用交了。哦，在那一个时候，我的心里的挣扎又来了。我觉得说，哎，可以啊，不是我想到的，人家提醒我告诉我说你这里可以这样去做。他说你没有关系，没有人会查，您就写2000把名字签了，你就拿去走就好了。我想人家也是好心好意，也不知道多少人错过那就想写了。后来想想，哎呀，不对啊，圣经里面说，耶稣说你到了有一天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你如果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行这是第一。第二，说你到了他面前，有一天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在他前面，你连讲的每一句闲话都要什么都要供出来。我想，哎，这个事情比一句闲话要麻烦一点。那我就想说，哎，有一天如果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要是问我说，哎，赵新芳或者是赵牧师，上帝如果问我说，
你那辆车多少钱买的？我怎么回答？我说2000或者我说10000。三林说好，10000，来，这边有一张 title 写的什么？写着2000，下面签的名字谁的名字？赵新帆。你在签着名字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什么？牧师。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想到这个的时候说，哎，不行啊，不行，我不能够因为这一点蝇头小利就卖掉我的诚实。我的诚实远比这几百块钱要珍贵。我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可以跟上帝说，上帝，这个是我10000买的，然后我也交了这10000该交的这个税，我没有什么可亏负的，我没有什么，我签的这个字我签的堂堂正正的。我们的生命里每时每刻都有这样的诱惑，其实魔鬼撒旦借着各种各样的东西想要把我们掳去，借着贪念，借着我们的欲望，借着我们内心里面渴望的东西想要把我们掳走。很多东西，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自己卖了，都不知道自己卖的是多么贱，是多么的轻易。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到以扫跟雅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说啊，这个以扫很笨，因为他用一碗红豆汤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卖了。可是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可能我们会为几十块钱就卖掉我们的诚实，我们会为10000就卖掉我们的人格，卖掉我们的尊严，我们可能会为某一个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东西卖掉我们生命里面更宝贵的东西。如果我们是活在这一种律的下面，其实我们在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是不自由的。我那事情没有完，然后我回去，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那个地方给我们这样一个给所有人一个这样好的一个 offer， 我也讲了我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挣扎，因为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我也不知道有这样的这个事情啊。他说那这样，我原来卖你10000的，现在就卖你10000好了。那我没有接受，我没有接受。我说那还10000，但是我觉得说，上帝要补给我们的途径是非常非常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说，我做一个诚实的人，我做一个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可能我在某些东西上是会有缺乏。我今天可能因为遵守我人生的这个底线，或者遵守我人生这个品格的要求，我可能会有某一些损失。你不要担心这些损失，如果你有这些损失，上帝要补还给你的途径有千千万万条。神不会让一个行在他路途当中的人吃亏的，这是我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他来是要告诉所有的人，那所有那些被掳的人，借着他能够得以释放。我觉得我能够去胜过，不是因为是我特别有能力，我也会有软弱，我也会有挣扎，我也自己在人生当中有过很多失败的例子跟例子跟失败的这个时刻。但凡要是能够有得胜，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神的生命在我里面活着。如果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能够胜过
那一个捆绑，我们就能够胜过那一个诱惑，我们才能够靠着神得以自由。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真理来是要叫人能够在真理里面得享自由，在真理里面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那是心中无愧的自由，那是可以坦然无惧的自由，那是可以面对面去见神的那一个自由。我们去见神的时候，不是在恐惧里面，而是在欢喜快乐当中。第三，瞎眼的看见，对不起啊，瞎眼的看见。耶稣说他来是要叫瞎眼的看见。那我们很多时候，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会说自己是瞎眼的吧？有没有谁是瞎眼的？没有。我近视，成长了老花，有没有人青光眼？那瞎眼的得看见。什么叫瞎眼的得看见？很多时候我们是瞎眼的。我们曾经在查经的时候讲到过一个例子，说以赛亚先知在没有看见异象之前跟看见异象之后对自己的评价是不一样的。这个瞎眼的其实不是指着我们看别人是瞎眼的。人很多时候瞎眼是在什么时候瞎呢？是在看自己的时候是瞎的。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说你们为什么看见别人眼睛里面有刺，但是却看不见自己眼睛里面有良木呢？别人身上一点点微小的弱点你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为什么就看不见自己生命里面、自己身体里面那一个那么大的那一个缺陷呢？所以这个瞎眼很多时候是指着我们的自我的评估而言的。我们看不见自己是瞎眼的，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我们看自己看的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卑微，看见自己的污秽，看见自己的渺小。只有一个认识到自己是瞎眼的人，他才能够会有强烈的渴望，他希望可以去看见。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医治过很多瞎眼的人，但所有被医治的人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一个很明确的要求，说我要什么？我要能看见。耶稣特别去问他们，如果我们去翻圣经，看到耶稣去医治瞎眼的人的神迹的时候，耶稣在医治他之前一定会问他们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他们回答说，主啊，我们要什么？我们要看见。因为我知道我是瞎眼的，因为我知道我活在黑暗当中，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能看见。所以但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和智慧，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处境，让我们有这个寻求，说我要能看见。很快哈，第四，受压制的自由。我们不再重复这个跟被掳的释放是有相同的这个意义哈。第四，报告上帝悦纳人的喜年。大家注意，耶稣说他来到这世界上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这一个概念是有时间的限度的。一年它的时间是有什么？是有限的。我们现在一年是365天， 或者是366天。我们也知道说201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2016年马上就要来临了，有年初也就会有什么，也就会有年终。耶稣说他来是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说今天我们活在喜年当中，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上帝告诉我们说这是他悦纳人的日子，但是这个时间不是无限度的，这个时间有开始也一定会有结束，我们不知道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我们要趁着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听到这个好消息的人，所以我们不能够把神的宽容当作是自己放纵的一个机会，因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不是因为他不来，不是因为他迟延，而是因为他什么，而是因为他宽容，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去让更多的人去接受神的信息，能够听到神的福音，能够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大喜的信息，去接受这位耶稣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那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就是那位耶稣基督，他是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求神使他可以住在我们每一位的心里面直到永远。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阿门。